线上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这些日子虽然是疫情的消息一直在报道一直在震荡，整个全球各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幸免的但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历代志下第七章大家很熟的讲到说，圣经神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我最近一直听到很多的这个消息实在是很令人兴奋的消息。例如我们很关心的纽约疫情非常的严重但是我前些日子就看到一些消息报道就是纽约呢，纽约市他们的危机已经借着祷告有一些一直在突破的地方而且神做的很快很奇妙像就是纽约市的这个州长当他发出了这个呼吁退休的医护人员能够来回来加入对抗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行列哇，我好稀奇哦！有1000名退休的医生，或者你已经私人在开诊所的这个医生，都说我愿意，就愿意返回来，来加入这个抗疫的这个行列，这样那以至于呢，像有一位从业的医生，正在现在在从业的医生呢，他就好感动哦，他发现他的好多的老领导、老同事们，竟然都出现了在他的旁边，都回来了，这是给病毒最大的反击。那不但有1000名的这些医生，而且有12000名的医疗人员、医护人员，还有这些医学还在学校里的医学生他们都签署志愿来工作，都签署这个协议那这个志愿者的总数整个医护人员这些退休人员愿意回来再来加入对抗这个抗疫的这个行列的有52000人那心理健康志愿者还有至少有10099个人那我看了就很感动，很感动。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他们的这一些医护人员退休的医护人员他们甚至还签署说因为这个退休的医护人员有的是已经年纪比较大了那他说什么呢，他这些年老的医务人员自愿的签署说，如果设备不够的时候放弃对我的治疗，你们先去救年轻人。看得真的很感动。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他们说，因为我们是信仰上帝，因为我们是信仰上帝，所以这一群人就是这样前仆后继的一直奔向纽约，奔向纽约去抢救人。哎呀，我真的实在是好感动，人间有温暖。在这样子灾难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神的爱临到许多人，就像圣经里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允许我们有一些苦难，他没有那么快的抢救， 因为借着苦难，人会激发出人里面的潜能，是神本来就创造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怜悯心，那个爱心。好，那所以呢，神容许这个疫情这样子，但是神的目的是要赐下复兴。神的在他的时间计划表里面，2020年是喜年，我上次有讲过，就是这个 Kansas City 的这个酋长队，这个football， 这是不可能赢的，可是神在2014年就已经这样一直预言，而他们是近50年默默无名，就是50年到照着神说的，当他们得冠军的时候，总决赛的冠军的时候，就是我复兴要临到的时候。所以神的百姓，你要听的是听进神的话，而不是一直去听仇敌借着媒体有很多的谎言，媒体有很多的虚报，媒体专门报道坏消息，很多好消息，温暖的爱的消息他不报告。为什么？因为你一直看到这些坏的消息，嘲讽人的，打人的，你不知不觉你也会效法这样，让黑暗的权势一直在高涨。但是你会发现神做很美的工作，不但是这一群的医护人员，退休的医护人员呢，我现在就在家里，而且这个都年老了，退休了，是最容易被感染的。那我干嘛？我去送死啊！但是他说，他们每一通电话打去，对方都是回答 I will come， 我会来，我愿意来，都是那个自愿的，是一个充满的热情的一个爱的大能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与神立约的国家，多年来建造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基督徒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没有显出来，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把那个圣灵的爱浇灌在他们里面，那个爱的大能就显出来了。好，那而且不只是这些医护人员，包括这个航空公司说我愿意，我这家航空公司飞到纽约的好几个飞机场都有我的航班，我愿意免费的带全国各地的这个退休的医护人员，这些志愿来的医护人员，免费都让他们搭，哇！你看，免费搭飞机去，然后呢，还有好多的酒店 hotel 都说，我愿意免费的提供给这些志愿的医护人员住，免费的让他们住，多么温暖啊！是不是？哇，看到这种消息非常触动我的心，激动我的心。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的祷告不是突然的，你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当人放下你手中的工作，你开始来祷告，开始来寻求神，好，那你就发现神实在做工。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使人的心归向他，这叫喜年。喜年就是物归原主，人归创造主，我是他所造的。当我都在忙着我的工作的成绩，我要让我的工作有一些成就，来达成我的能够一直被提升。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忘掉了我是谁， 我们就变为埃及督工手下的那些奴隶，那些奴隶。但是时候到了，下礼拜就是逾越节，好，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好，这个今年的逾越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逾越节。好，那神在2019年去年的去年九月就跟 Chuck Pierce 讲说，今年的逾越节你们将会是一个过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真实的逾越节。他说虽然你们过去已经很多次的庆贺逾越节，但是今年你们将会经历的是一个是真实真真实实的一个逾越节，真正的逾越节。他就开始 Chuck Pierce 就开始一直去发预言说，今年将会是真正的逾越节。好，那然后神还跟他讲什么，他说圣灵说哈，今年将是我们必须真正了解逾越节的一年，是真正的逾越节。他说类似瘟疫的情况将会袭击地球。好，类似瘟疫的情况将会袭击地球。好，然后他说二月三月跟四月整个地球会像炼狱一样。好，那但是哪个国家会懂得逾越节，会真的是让神的血逾越过他，让神的血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家的门口门楣上门框上，好，让死亡的灵将会这样越过去，这个家这个人就会变成是被圣灵所遮盖的家，所遮盖的人。好，那就是所以神正在做很奇妙的工作，很奇妙的工作。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会另有一个眼光，另有一个心思，另有一个看见，是与世人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是属于神的儿女，可是你还跟世人没有两样，是活在震惊害怕的里面，你要快点回转，快点回转。好，那我很感谢主。我本来在想到说我们需要关怀一些我们教会的有一些做服务业的，好，那他们现在正面临的就是没有工作，好，那或者是收入只剩一点点，好，结果呢我一问他们的小家长，你知道他们怎么样诶，我们有一个弟兄是在餐馆做大厨的，好，那他说这个瘟疫开始以后，餐馆只能够外卖，好，所以呢他的薪水就减少了非常多，好，薪水就变成一点点，但是他说，但是我的心回家了，感谢主，我现在可以安心的聚会，不用抢着急着要赶快赶回去餐厅。好，那他说我可以好好的参加小家，好好的回到阿爸父的面前。好，所以他们不会觉得我收入现在变这么少，在那里担心难过，他反而是好感谢主，我现在终于我的心回家了，回家了。所以我们过去真的是在这个整个世界的王的奴隶底下，好像你不得不顺从，你就是得顺从这个世界的时间表，时间到了你聚会没办法聚会，他赶快赶回去再去煮菜，再去为公司效力，为餐厅效力。但是神说听我的，我现在让每一所有的时间停止，全都回家，回家。这就是神要做的。好，那我觉得神做好奇妙的工作，好奇妙的工作。好，他要让一家一家的都回来， 回来聚集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哈，就像这个你们知不知道，在埃及神在审判埃及全地的时候，哈，以色列人是住在哪？歌珊地，哈，那个歌珊地的原文就是拉近，他要住在歌珊地，那个原文就是拉近。所以神说，当我在震动整个埃及的时候，我要你们一家一家的拉近关系，然后跟神拉近关系，这是神要做的。所以我在说，神太奇妙了。他这个疫情发生在这个一月底二月，然后开始这样，我们正好在读出埃及记，就觉得天天都在对我们说话，神要拉近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个影片，一个影片，巴顿将军的一个影片，哈，我也是看了这个影片，我的心好受感动，哈，一个领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名将巴顿是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麾下最桀骜不驯的战将。战场上，他以身先士卒的风范激励将士，以快速凌厉的攻势碾压敌军。巴顿指挥的第三军团攻进德国境内后，所向披靡。指挥部担心他兵力不够，命他绕过特里尔镇，不要进攻。当命令送到巴顿手上时，特里尔镇已被攻克。他回电说，已经拿下特里尔。后面又挖苦地说，请问你是要我还给德军吗？顶头上司对他真是又爱又气。这样一个让敌军丧胆、友军嫉妒的战将，会向谁屈膝低头？随军牧师奥尼尔回忆，巴顿曾对他说，我是一位忠实的基督徒。一个人要得到想要的东西，要做出三种努力：周密的计划、辛勤的工作和虔诚的祈祷。在计划和执行中间存在的未知的东西，决定着胜败输赢。有人称之为运气，我说是上帝。德军将领只看到巴顿快速凶猛、地动山摇的装甲部队，不知道他最强大的力量来自天上的父神。巴顿出生在加州圣马利诺市一个传统的军人世家，基督信仰根深蒂固。巴顿家族一直在这座教堂里做礼拜。成年后的巴顿每次回到家里都到这里做礼拜，对神的敬畏贯穿巴顿一生。1944年12月，德军集结25万兵力，发动了守护莱茵河战役，攻势凌厉，使盟军猝不及防。美军101空降师陷入重围，艾森豪急令巴顿率军解救，巴顿迅速出击。但北欧正值天气最恶劣的冬季，阴雨浓雾，使美军飞机难以展开攻击。巴顿请随军牧师写了一段祈祷词：万能而又最仁慈的主啊，我们谦卑地恳求您的大恩，约束这些我们不得不面对而且毫无节制的降雨，给予我们战斗的公平天气。优雅地倾听我们作为士兵向您的请求，粉碎我们敌人的压迫和邪恶，建立起你那人与国家之间的正义。阿门。巴顿签发后下令打印25万张，第二天全体官兵在领取食品和弹药时还领到祷告卡。巴顿又给将士发了一份倡议书，他非常具体地写道，不仅是在教堂祈祷，而是随时随地的祈祷，行军时要祈祷，战斗时也要祈祷，我们必须确信上帝与我们同在，祈求仰望，我们才不会战败。祷告之后，天气果然很快好转。三天后，第三军团到达巴斯托涅，解救了被困的美军。之后，巴顿写道，这是我们这场战争中最杰出的成就。巴顿并不贪天之功，他说，主帮助我，而且看到我完成使命，但我个人微不足道。70多年过去，巴顿将军的话还是那样有见地。这世界祈祷的人应该多于打仗的人。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糟， 肯定是因为打仗的人多于祈祷的人。为了世界的和平，让我们都做祈祷的人。
让我们都做祈祷的人。那我就想到，我看到这个短片哈，我就想到那一些去纽约的那一些医护人员，那一些人就是打仗的人。那但是祈祷的人一定要多过那些打仗的人。虽然那些打仗的人已经有5万多、6万多的人，他们还继续在招兵买马。好，那而这些人是那么甘心乐意的，不为工价，好，不为什么奖赏，只为了抢救人。那是神的爱激励他们，神的爱激励他们。所以这个国家是有爱的国家，是与神立约的一个国家。历届的总统都是在上任的时候按手在圣经上，按手在圣经上跟神立约，我愿意遵守你的话语，我愿意与你立约，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我就想到说，哇，现在这么多去到前线的，不需要钱，因为现在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就像个生化战争，大家都觉得像是在打仗，是生化战。那所以他们是去打仗的，但是巴顿将军，我们会觉得他好勇敢，他好伟大，但是他说我是微不足道，我靠的是上帝。我靠的是我所信的这位上帝，而且他真的坚信一切必须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赢过希特勒，我们才能打赢这场仗。好，所以他25万张的卡片呢，祷告卡发给每个军兵，好，每个军兵。而且他教他们呢，行军时要祷，他说祷告不能只是在教堂祷告，你要随时随地的祷告。我觉得他会这样讲，就是他真的是这样在过生活，所以他会这样去教导别人，教导士兵们，祷告不是只有在教堂，你随时随地要祷告，你行军时要祷告，你作战的时候要祷告。哇，作战的时候不是很紧张的看敌人在哪里啊，然后等等的要怎么样打，他说作战的时候是要祷告，知道吗？那原来他是一个这么敬畏神的祷告的人，所以神给他赢得这样 的战争。而且他不只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就是历代志下第七章所说的自卑谦卑，在神面前不邀功，他不会沾神的光。啊，那他说我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切是神所赐的，靠的是他的力量，是他的大恩典临到我们。所以你看，一面对了很大的战争，很大的这个天气的恶劣的时候，没办法，这样他觉得他自己祷告不够，一定要全部的整个的军队都祷告。所以25万张的祷告卡，哎，全体的祷告。但然后呢，你说什么，他说三天整个天气就大改变了，然后他们就赢得胜利，就是这样。不认识神的只会去研究，哦，巴顿为什么都可以打赢，好，打赢的秘诀在哪里？但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最重要的秘诀是他的里面的这位神，在他身上的分量，是他日积月累的。他说每次他一回到家，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去祷告，他一直都在那个教堂祷告。他知道他的神是可靠，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在患难中成为我随时帮助的神。所以他能够一次一次的得胜，成为盟军哇实在嫉妒，成为希特勒他们惧怕的，是为什么？是因为 他紧紧地依靠这位神，因为他神是他的夸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在居家隔离，你现在在面临经济上将要面对的风暴，你最重要的是开始培育起祷告的体质在你的身上。而祷告的体质最重要是一个认识他的至高、至高、至圣、至荣，可谓独行其事，而我自卑在他面前。这样的祷告会碰到神的荣耀，会碰到神的大能、神的垂顾。好，所以神说的，你遇到任何很大的灾难，你们若自卑，第一个就是大家都要谦卑在他面前。我好高兴，昨天看到那个报道说，现在多少的美国人啊，大多数的美国人都醒悟过来了，知道这个冠状病毒是从上帝来的吹号的 calling。上帝来的呼唤，唤醒我们，唤醒我们。因为人就是这样嘛，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美国太安乐了，真的太安乐了，真的被照顾得太好，就跟我们基督徒的儿女一样，被照顾太好的人实在长不出那个属灵的肌肉。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在这段日子隔离在家，不是只是照顾你的孩子，你要训练你的孩子认识神，你要带领他培育起这个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大能。好，那有一个妈妈，她带着她的孩子去沃尔玛去购物。好，然后这个是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他带他的孩子去沃尔玛购物，转眼怎么看他孩子不见了，结果一阵找就发现他的孩子跪在沃尔玛的那个墙壁，是贴出那个寻人启事的墙壁上贴着一些失踪的孩子的照片名字。那个孩子我们来看，就这张图案，他就看见他的孩子跪在这一些照片、这一些名字的底下，在那祷告。所以这个妈妈呢，就把他的这个照片照起来，然后就把它泼上网，几百万的人都看见了。有那个没信主的人看了，他就说，我虽然没有信主，我不认识神，但我单单看到这张照片，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的眼泪就掉下来。然后就是说美国的下一代的强大就在于对他人的怜悯之心和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依靠啊！我就觉得对美国真的充满了盼望，因为有一些近前的家庭正在都是这样在带领他的孩子，所以是父母的教育使这个孩子可以这样从小知道上帝是活的，祷告是有用的，我倚靠他，我的祷告他一定不会不顾我的祷告，那他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所以他充满了信心，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就是看到怎么这么多可怜的孩子都不见了，就跪下来在那祷告。哇，我们真的是需要在这样的疫情居家隔离的期间，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孩子。这个是学校，现今的美国学校，美国的学校不会教导，但是每一个家要负起这个责任，带领你的孩子从小认识 神是又真活又活的神，让他读神的话，然后去祷告，知道祷告是有大能的。神的耳朵没有聋，他的眼睛没有瞎，他睁眼看，侧耳听每一个人的祷告。这样好，那这件事那个美国真的是一个这样与神立约的国家啊。那在这个100多年前啊，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啊，他们也发生了一场的这个蝗虫的灾害啊。而这个蝗虫的灾害，你知道当蝗虫来袭的时候，他们的翅膀一张开来啊，他们可以遮蔽天，遮蔽太阳。好，那他们的胃口是可以一天就吃掉一个村庄的 一切的作物，一天就把一个村庄所有的作物都吃掉。好，那在100多年前呢，明尼苏达州好，居然年年的出现蝗灾。好，所以一年又一年又一年，为什么？因为一年把所有的吃完了，接着他们的卵又下在这个地上，隔年又长起来，又开始飞，又开始这样。那虽然他们用了各样的方法，各样他们能够想到的方法，科技还有什么各样的方法都除灭不掉，都没有办法啊。那所以有29个县的农作物都被扫荡的干干净净，那成千上万的居民就被迫放弃自己的家园，就搬到别地方去，为了谋生。这样，你知道放弃家园那是很大的事，尤其是个农民，都有广大的土地，但是没办法，每年都被吃得光光的，所以只好离开家。这样，那连续3年的蝗灾吃尽了全州，明尼苏达州全州的农产，那所有所能想到方法都用了，没办法。最后呢，州长他采纳了社区领袖的意见，转向全能的神，他就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明尼苏达州全州的祷告日。那他就敦促全州的人那一天都要去教堂祷告，求神赐下恩典保护农作物的安全。当天 全部的学校、商店、机关、工厂都要关门。那成千上万的州民都聚集在教堂，谦卑的跪下祈祷，寻求神的帮助。你知道吗？第二天的清晨，神就应允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祷告怎么样？就一波的寒流就下来，然后大风雪就带来了这个很酷寒啊，带来了酷寒。那个时候其实是四月底这种超级封面是少有的。好，可是神却降下冰雹风雪，好，笼罩全州有数天之久，然后大地就结成一块坚固的冰。好，那这个在冰冻的一段时间里，就在这个冰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很刺骨的寒就进到土地的深处，杀死了正在孵化的那个幼虫，很多的幼虫就被杀死了。那从那一年开始，蝗虫再也没有进犯。好，那明尼苏达州他们在回顾到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他们都深深的相信神迹是建立在下跪的膝盖所献上的祈祷。好，那我看到这一则消息，我就想到说，你想想看，连续3年用各样方法都没用，可是当州长醒过来，愿意发动全州祷告日，全部都关门， 所有商店、什么学校、什么都关门，然后工厂关门，什么都关，然后全部都到教堂去祷告。就这样，隔天清晨呢，就开始神作。我就觉得神好像在那等着，就是等着你们发动全国祷告日，我就要来垂听，我就要来帮助你们，我要成为你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隔天就这样子嘞？是不是神常常在等着要侧耳听我们的祷告？他侧耳要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听不见，没有什么祷告的声音，因为都在忙，听见的都是骂孩子的声音，骂老公的声音，是不是？听见都是这些，还争吵的声音，喇叭的声音。所以这一次的疫情，大家要学会去摸到神的心意，开始起来自卑、谦卑。自卑就是知道我不能做什么，我是无有的，你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不要再去做苦工，做一个奴隶，我不要再想尽各样方法怎么赚钱，我乃要求告你，因为你是与我立约的神，你会供应我的一切。好，那所以今年是喜年，我们一定要开始，真的我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要归回到我的造物主，我们才会健康起来，我们才会健康起来。我们活在那个跟着环境一直摇摆震荡，是一个很软弱的。但是神他现在就是借着这段时间，他说外面在震荡，你回到家看我，追求我，回到天父的心，你的心要回到天父的心怀里，摸到天父爱你的心，你就会一直健康起来。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说她好感谢这一次居家防疫的期间啊，她说她真的恢复了那个起初的爱，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好像在尝到那个二度蜜月的那种美好，前所未有的神同在的那种满足跟平安。他说我虽然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孤独，但是却不孤单，因为神，他觉得好感谢神，因着他的慈爱跟恩典，让我被迫放下工作，不再拿我工作很忙碌啊为借口，没有时间来追求你，来寻求你的面。好，所以这里讲到你要谦卑下来，自卑，祷告，还有呢，寻求我的面，寻求我的面。好，那今年就是一个面对面的一年，神要我们来跟他面对面。好，那这一位姊妹呢，她就说哈，她说她这个，因为哈，她说因为她家的电视，神就让他家电视收不到频率，好，就是没有影像，好，所以他感谢主，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亲近神，读经啊，敬拜啊，祷告啊，悔改啊，好，这样等候神来度过每一天。他说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很丰富的进到我的里面，那么的细腻温和，耐心的引导我，开启我，让我享受到他甜蜜的同在。好，我都觉得我比以前谦卑柔软了许多，生活也充实了许多，这样。好，然后他礼拜二呢就参加线上的等候神的这个聚会。好，然后他说他开始可以感受到那个新郎良人对他的呼唤，他开始他的心活过来，对这个新郎有反应了。 好，那他就感受到神那个强烈的爱，好，那他说他这样整个的心被神夺，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主十字架上那个充满慈爱、温柔、谦卑、圣洁的同在，哈。那个荣耀好像一道烈焰这样的光芒射在我的眼里，好像给我的眼睛哦开了一个手术，开了过我的眼睛做了一个手术，医治了，恢复了我邻里的视力，我邻里的眼睛被开刀了，动了手术，开始可以看见神。改变，而且这个视力被神改变，眼那个邻里的视力被神改变，他说就改变了，看自己看别人甚至看神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好，那他说他真的是泪流满面，无限的感恩，好，谢谢神对他的爱。好，然后他就神就开始带领他怎么样来带领家族得救，好，可以来进入神的国这样子。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智慧、神的爱？他借着那个强迫让你在家工作，这谁能做得到？只有神能够做得到。所有不管多大的公司、多小的公司，全部停工，都在家上班，你知道？好，那他可以这样子的来寻求神的面，寻求他的面，好，那眼光就不一样了，连看自己不再是要么控告自己、定罪自己，好啊，舔自己的伤口。好，觉得自己都没人爱、没人要，都看自己的眼光就不一样。所以这段时间是我们恢复，到底我在神的眼中是谁？这段时间是让我知道我的 identity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里讲到，逾越节，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啊，那神呢叫他们一家一家的要在我们看这个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哈，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那好，他说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在埃及在审判整个的埃及所有的神，所有的神，因为那是假神，那是黑暗的权势。好，然后他说在这样的同时呢，我要让我的军队，你们要知道，你们要一家一家吃一只羔羊，好，吃一只羊羔。他就是神，你知道，这神的国度就是一个家，阿爸父、圣父、圣子、圣灵，而我们呢，也是圣子来买赎来的，来归回给阿爸父，成为他的圣子。我们也是这样子， 归耶和华为圣的儿子。好，那神他在做这个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一直有羔羊的血在这个门框上、门楣上，所以神的血也要在我们的身上作为记号，好，作为记号。那所以但神在审判埃及地的时候，他要他们怎么样？要吃羔羊的肉，好，吃无酵饼，就是所有的罪无酵，那个酵就是预表我们的罪，就是你必须要一直的悔改，除掉你的罪，你不要贪爱你的罪，恋慕罪，你要除罪，然后呢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来连于他的生命，成为羔羊的 DNA， 羔羊的基因在我们的身上。好，羔羊的血，我把我买赎来，我是属于你的。那这是我们这段时间每一个隔离在家我们要做的，带领我们全家人天天的剥饼，纪念这位为我舍身流血的主，救我脱离死亡，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把我带上了生命之道，就是一直的注视你，在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要把我们带进这样生命。所以你看看哦，神在审判的时候，他要他们在歌山地是要吃，而且吃他的肉，吃羔羊的肉的时候，他说还要什么穿鞋，腰间要怎么样，要束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哇，我们会觉得说那我好好 relax 的吃嘛，这样吃不是很不消化吗？但是神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是你要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个才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为什么呢？他说我正要把你们从那个世界的王为奴之家救出来，救出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当你这个隔离，居家隔离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头脑我就想象着耶和华的军队从各地各方出来了，耶和华的军队从全世界各地各方出来了。因为神的百姓，如果你知道神在做什么，你回应神，你不是在那跟着大家一直听媒体的负面的报道，而是你要一直跟着神的进度。下礼拜就是逾越节了，神说，神借着 Chuck Pierce 说，今年的逾越节是一个真正的逾越节。如果神的百姓懂得这样子的，好，来分别为圣，好，来归给神，好，这神将是一个全世界经济的重组，好，然后如果我们庆祝并且尊荣他的宝血，好，那个掐住这些国家的死亡的结构，将会在逾越节发生变化，那个死亡的灵啊，结构，死亡的结构就会松掉。好，他说这个在逾越节会发生变化。好，那他说我看到那一些庆祝和尊荣耶稣的宝血，并承认耶稣的这个国家，这些国家呢，他们死亡人数将在逾越节之后开始一直的减少，好，一直的减少。好，那所以呢， 我就是想到我们现在也是下礼拜就是逾越节了，好，那我们当居家隔离的令解除了以后，我们出来不是说哦，感谢主啊，我还好好的，我没有感染上这个病毒啊，哈，没有感染上这个新冠病毒啊，那你一定要感染上耶稣病毒。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被冠状病毒感染，我乃被耶稣全身的细胞都被他感染了，你知道？就是整个被他感染，因为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被他洁净，我爱上了他，我整个被他所感染，我开始爱他所爱，恨他所恨，说他所说，做他所做。因为他把我买赎来，我开始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如果你在这一段的期间，我们到逾越节、除酵节结束，没有把我们那个贪爱世界的罪，那不幸的恶心，嫉妒、增进，还有贪婪，比较、批评论断，无怜悯，没有爱心，各方面的我们这一些不除掉的话，这些孝不除掉的话，我们出来从歌山地出来，虽然耶和华看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我们看自己还是一个奴隶，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旧样、老样。那你看看埃及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神看他们那么尊贵，那么高兴，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其实那是预表神儿子的血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呢，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在西乃山上跟他们立新约、立婚约、立约。好，说你们会在万民中做属我的 special treasure， 我特别的宝贝，好，全地都是我的，我都会给你们，你们是属于我的，但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好，如果这样，你们就会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百姓。那我们如果不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期间，一直培育起我的眼光、我的渴慕跟他对齐的话，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跟他对齐的话，我们就会像以色列百姓，你知道吗？当他们出了埃及，其实神是要带他们进入美地，进入另外一种系统。那个系统不再是靠你采水你才有水喝，靠你一直的做工你才有饭吃，好，你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的奴隶的可怜的日子。神要带领你进入的是一个神岁首到年终眼目眷顾的地方，按时的知道你现在需要春雨我就降春雨，需要秋雨我就降秋雨，好，我五谷百果会丰登丰收的地方，我给你们是这样的美地。就是什么？从这个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一个恩典的系统、爱的系统、白白的享受恩典的系统。可是呢，因为他们在歌山地并没有换系统改变他们的这个体质，所以当他们离开了，他们虽然没有死在这个埃及神审判的这一切的瘟疫灾害底下，最后还是死在旷野，是不是？所以你不是躲过了这一次，哦，从这一次的冠状病毒可以存活出来了，好高兴，然后再过我过去的爱世界、贪婪，好，花天酒地，或者是再次一直拼我的业绩， 我的事业，而不懂得去靠他的恩典，你还是在过一个奴隶，被世界的王所奴隶的，被世界的王要求什么我就 yes sir， 就在那跟着这样一直的劳苦愁烦，而没有时间来寻求他的面，来自卑祷告在他的面前。那你躲过了这一次的病毒，但是将接着下来又是经济的震荡，接着再下来又会有更多的天灾，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现在这个隔离的期间是改变我的体质的时间，培育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读他的话语，祷告的全能，祷告的全能。好，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培育这样一直培育我们成为一个耶和华军队的体质，在我们的身上不再是歌舞升华 的平民老百姓，而是耶和华的军队。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战斗力，每个人都懂得祷告，好像那个美国小孩一样，那么小就懂得看到这么多孩子的失踪就马上跪在那祷告，你说怎么会不夺神的心呢？那如果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神的心一定被我们所夺的，美国一定再次强大的，神的国一定要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世界各国，降临在全体，那就是靠这一支耶和华的军队，靠着我们在家隔离的这段时间的培育，跟神的培育。好，那我最后讲到我们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呢，她是就是她是从事服务业的，好，就是美容、理疗、按摩这一方面的。好，那她呢？这个在居家隔离的这个期间哈，他很感谢神赐的恩典，因为他在家里哈，他觉得他就可以专心的追求主哈，那这个不再是被忙碌追赶，以至于人际关系都很紧张哈。那他知道他自己口气不好哈，可是也没有力量改变哈。那当这个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小家的聚会，哈，那他常常都没有办法参加，没有办法参加，哈。那只是这个居家隔离呢，他就开始每天早晨就开始好好读经，然后呢听内在生活的信息，然后跟室友一起祷告，然后中午又上线啊，上线上这个祷告会，参加祷告会，哦，心中好满足哦，好喜乐，好平安哦，哈。那深知只要我这样全心爱神呢，他觉得神会供应我，带领我的这一生哈。那他说神的应许都会成就，所以他就不会再为未来担忧害怕哈，神就一直改变他的心这样。那他以前呢跟人家讲话都非常冲，脾气大哈，那知道这样不对，可是也没有力量改变哈。那前几天呢，他又对他的室友有一些的小矛盾哈，生闷气哈。那他就这样一生闷气了，他就连最喜欢的小家聚会，他都关静音哈，把小家的这个网络的线上的聚会，他就关静音，他不想开口。但是呢，他参加祷告会哈。在那个敬拜当中哈，就再一次的被神的爱感动了哈，所以他就悔改哈，然后就立刻拉着那个室友，他本来就是不想跟那个室友讲话，他就拉着这个室友就一起加入这个线上的祷告哈。他说我以前啊，我才不会主动去跟人低头道歉的。好，就是不好就尴尬在那个地方，就是跟你杠到底了哈。可是呢，他居然这样跟神悔改，被神的爱感动，就拉着室友一起的上线祷告这样子哈。那祷告完以后，两个人就抱着大哭，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极好。他说是极好哈，他说他心中充满的只有爱。 包容接纳，充满了平安，这样好。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个祝福，真的借着隔离，有一些人真的一直在踏上神的心意，就是他被转化被改变，他力不能生的有关我们的这些个性的改变哈，这个本来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哈，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只有借着跟神对齐。所以这段时间跟神对齐的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恶行，神真的来医治我们这一块地，我这块地充满了自我中心，脾气暴躁，不愿意先跟人道歉，先跟人和好，这种的他就借着被神爱，有比较长的一些时间，敢一直一直的被神爱，被神宝宝读神的话，你开始知道你是谁。那我觉得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就是你跟他相处会常常有很多的他听错话啦，还有就是沟不通啊，会有很多的辛苦。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那些爱我们的人会很辛苦，在我们旁边的所有爱我们的人会很辛苦，因为他在乎我，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是谁，就常常落在仇敌的这个定罪控告贴标签的里面。但是如果我在这样的居家隔离的期间，我一直在那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更多的竭力追求认识他，我就会越多的知道他对我的那种无条件的爱。我是个奴隶，但他却看我是他的圣洁美丽的军队。我知道了我是谁。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走出歌山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在旷野里面，神要再做更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承受美地的体质，可以在我们身上，就我们可以真实的去承受。否则以色列百姓即使走到了美地的边缘，一看见仇敌，马上那个奴性又发作。那个奴性最大的奴性就是什么？没有人会爱我的，我是不可爱的，就这样。所以他们就觉得，原来耶和华恨我们，要把我们带到这儿，要杀掉我们，不认识神。所以这段日子是我们开始真的是认识我在他的眼中的宝贵，因着他对我的甜蜜的同在，因着他话语在我里面的开启，因着我可以有这样一段时间安息在他的同在里，以至于我知道我是谁。那当我们一出来的时候，世界再有震荡的时候，你已经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你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光景，惶惶不安，惶恐战惊，而是什么？抬头挺胸，刚强勇敢的耶和华军队。而且因着在这段时间的跟神培育的这个爱，使我们刚强勇敢，使我们开始可以上战场去抢救许多需要的人。好，那愿主借着这个信息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来度这个逾越节。逾越节他的宝血越过，使死亡所有我身上的软弱，死亡的权势都要越过去，我开始在神的爱里，在他的基因跟他的 DNA 里起来， 成为神所爱的军队。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分别为圣，归你为圣，住在歌山地，来吃你喝你享受你的这段时间。主啊，愿每一天你来祝福每一位线上的弟兄姊妹，进入你的安息，在你的爱中，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光中，真知道我们的圣洁、尊贵、美丽。主啊，时候一到，你要让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成为你圣洁美丽的军队。愿我们可以这样的荣耀你的名，因为你已经把你的荣耀释放在我们身上。主，我们爱你，耶稣，我们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